这个长寒讲完了，世尊呢，为了能够，让这个前面的内容，短的文句，就是少的文言呢，文字了，就可以记下来这个内涵，所以就说了这个重诵，就是一长寒而起的重诵。下面呢就是这个一诵来讲。这一卷当中呢主体的内容呢就是文殊菩萨为现前大众及未来末世众生能够这个嘞听闻到了解到如来本起因地，这个是相应的这个修行。那么这个第一颂是从这个正音起用来诵的，就是这个文殊问了之后，佛就开始答了，就是这个佛呢，有这个大陀罗尼，圆觉，这个一切法清净真如啊，都从这个流露出的，所以这个是本起因地正因，有诸功德利益，那这个就是利用作用的意思。文殊汝当知，一切诸如来从本于因地，皆以智慧觉。那前面呢是长寒，这里呢是这个嘞，寄送，长寒呢这个有比较多一点，分成了两段来说的，一段呢是这个嘞，这个概要的揭示，然后一段呢就是详尽的剖析，就是概要揭示，就是佛的圆满清净精进，清净的境界啦，这个八万世间法门呢，六度万性呢，一切都从此出的，那么这个呢是略示，那么具体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圆觉清净觉照永断无明，这个有智慧见呢能够这个断烦恼，能够斩断一切烦恼，而众生呢迷惑颠倒，不了此真实，在虚妄里面，这个嘞缠绕，生生死死相续，就没有这样的利用，就是功德利益，所以这里这个寄诵呢，就将前面两段的内容呢，这个一句话概括了，就是文殊菩萨了，你发这样的愿心来请问，觉现前大众之疑，为未来众生呢，末世众生呢，修行呢，而作饶益。那么，这个如实地审地观呢，你应当知道啊，一切如诸如来，一切诸如来实际上呢，就是含有所谓的三世如来，就是一切如来，过去诸佛已证，现在诸佛现证，未来诸佛将证， 这一切如来一切属佛的意思，那么从本于本因地，就是这个圆满的佛位呀，这个殊胜的这个功德呢，是从初起所修，就是智慧心行，以这个为升起的。佛法的修行呢，核心的部分就是要有智慧。这我们最开始发起这个善心呢，有一定的性，然后呢，对这个法啊，升起了善法欲，就要听闻，听闻了之后，再做观察、抉择，对于所说的道理能够有清净的认识，能够有清楚的了解，这个时候，进一步观修啊，对应境界呢，破除执着障碍，那就由开始的善心发展到有正见，由有正见发展到有正悟，正悟了最后呢，进入这个好像这个身上有一个无价宝珠啊，从来没有认识，那依相应的这个指示就是指点，这无价宝珠在哪里发现了，原来呀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了，从本以来呀就是如此，那就是归家安坐，这个时候现前一切了，随处皆真，那么就是依智慧入，像《大智度论》里面讲一样的，性为能入，智为能度，是佛法的核心关键的部分，是依智慧，这不以善方便呢，不得第一，就是你没有相应的方法巧妙的这个路径，你是证不到佛法所说的究竟义的。那么这个三方便呢，就是闻思了，如理的了解了，抉择了，以及观修当中所生的善巧。那作为大根性的人呢，顿悟，就是知幻即离呀，这个呢自然的呈现，这个了本空花了，本来如画，虚空不动，那么就是直接去现起了。那么这里从于本因地啊，皆以智慧觉，就是要以智慧光，修大乘行，圆照清净，直显本来，直显本来，不做第二观，不做第三观，那么这个是直接的一种承担。第二颂就是显这个勿妄执啊，成轮转，了达于无明，知彼如空花，既能免流转。这个了的话呢，就是能够洞察明了的意思。这个洞察明了，于无明，这个是有根本无明和这个呢知末无明，从根本无明然后产生知末无明， 众生由无始以来的戏论颠倒啊，与所观的镜像产生著着，这一著着呢就形成实有，依这个实有在相待的现象上处处这个挂碍，处处障碍，那就是有我、有人、有世界、有种种存在的现象，那么就是这个无明的复藏性做了遮挡之后所显现的身心世界，就产生了错乱，不符合于身心世界的本身。那么了达于无明呢，就根本上洞察这个复杂的成分，复残的成分，像这个参同器啊，这个参同器是石头和尚的啊，石头西迁做的参同器，跟这个这个道家里面这个魏伯阳呢周易参同器那也不一样，那个是道家里面借用周易火候炼丹，因为什么呢，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这种积累啊，知道外在寻一个什么东西让身体能够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那么就用内在找啊，就是观修啊，这个炼养，追求什么长生不老，那么这个道家的方向了、观念了，那么做了一个参同器，能够为穷达宇宙人天之际，把握生命的这个规律，去超越啊，那么是一种说法了。那么石头和尚呢，这个参同器呢，是这个嘞，契入真实，契入本来，那么里面这个就讲了。相应的一些观察比拟比喻，我们对于这个无明复藏呢，在众生位来讲呢是未醒的人，迷梦颠倒而不知，那么一旦觉醒呢，那有没有一个心得了，心生的存在呀，有心得心生的存在呢，就是错误的，所以就好像是色里交青呢，水中盐味，那么通过一定的方法呢，这个水中的盐没有了，去掉了，色里的交青呢去掉了，如摩尼宝珠啊，摩尼宝珠是随色随方，这个方所呢，显现。颜色本身是没有任何色，不妨碍任何色的，直接的呈现的，可是就被误会成为一所显的某某色，然后认为这个色就是摩尼宝珠的色，那么像这个水要是咸的呢，就误认为这个水是咸的，水不是咸的，盐溶在水里面形成了咸的味道，这水中盐味啊，色里交心啊，那么实质上呢，水呢就是没有味道的，也就是一种淡的味道，是水本身的味道，摩尼宝珠呢是晶莹 无任何一个色的，这个才是真实的层面。那么无明复藏之下，我们众生人我 这个嘞，分割，环境跟众生的分割，就是认为，卓然独立的，有其实体的，这个不变不异的，有没有这样的呢？就是在这相应的现象界，土壤了一层，附会了一层错误的东西，所以层层叉叉呢皆为障碍，事事物物皆成烦恼，都成了烦恼了。那么这里这个寄生呢，皆是所执成轮呢，就是这个成了这个轮回呢，了达于无明，就是能够了根本，通达于现象，根本就是实有，能够了此实有的这个虚狂，然后呢，通达于现象，现象界的一切，依真实观来讲呢，幻生幻灭，非实有性，不是有性除妄想，只为无事可思量，不是讲有很多烦恼啊杂念呢、除不了啊，那么真正通达真实通达本来的时候呢，一切都是庸人自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所以这个菩萨呢，清凉月常游毕竟空，能够与百亿万佛土而为油花，豁然无碍，没有挂碍，那么这个无上菩提圆满的佛陀呢，三类分身呢，度化众生，那么作为末世众生闻此妙义，那么就依此而去如实的去光照我们的身形言语和思想思维，是不是有可著作的，有可停留的，找不找得到一个不变不迁的所谓存在，找不到啊，怎么找也找不到啊，就像禅宗里面参究一样的，参念佛是谁，哪个在念佛，口念先念身念，一一周遍，心在哪里，一一周遍观察，观心无心呢，观语观言无言，那么这个就从根本上虚破执着的建立点，建立点建立不了了，那么现象界才返归于真实，就是言没有了，还归于水的本身，这个交情，这个没有了，青色没有了，还归于交的本身，它是一个透明体，没有青的颜色，那么这个时候，就看种种的事情呢，想烦恼啊也发展不下去了，不能够继续发展了，就像走路一样的，你能够走路是脚跟这个地有摩擦力，如果你踩了一个很油滑的路啊，你就迈一步迈半步甚至于挪动一下都挪动不了了，它没有 借助的力量。那我们烦恼啊，就是有借助的力量呢，借助心中的执着，然后就这个卡在这个事情上，卡在那个事情上，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像一个刺猬一样的啊，一身都是刺，滚到这里扎到这个东西，滚到那里扎到那个东西，这个经历的事项越多呢，那么这个摩擦出的这个痕迹，结成的影响就越多越大，顺的时候好一点，不顺的时候更焦灼一点，更痛苦一点，那么从根本上动达无明的非实有性，那么就可以防缘，对应现象的如幻性，就是知理如空花，通达无明呢，现象界呢如空花，空花万生万灭，这世间的生离死别啦，悲欢离合啊，这个嘞兴衰呀，更替呀，人的这个这个生老病死啊，都是因缘际会，藏有还无，这样的显现一下，就像这个饭电影一样的，这哪里有真实呢？空花水月，何劳把捉？把捉不了。那么既能免流转，这个生死轮回就息呀。所以有的经典里面讲嘛，狂心不息呀，狂心不歇了，歇即菩提。我们就是妄想心、狂心，就像这个疯子一样的。四处张牙舞爪的追呀，攀附啊，东攀西附啊，扰动不已啊，这个就是狂心，洞察了根本，证得了真实之后，心就清净了，狂心呢、跑不起来了，歇下来了，狂心歇了，就好像某个事情别人设了一个局，这要来骗人的，鼓动的大家呢都这个耳热心跳，蠢蠢欲动，想有所这个谋划，寻求行动，结果最后呢，把这个这个矿货的言语啊解破了，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呢，本来就不真实的，不存在的，那么就是。不热了，心里不跳了，再讲这个事情都讲得觉得索然无味了，心就停下来了，所以佛法里面为什么重视要闻思了，生正见呢，就是根本上着手把握真理，然后这从手的现象界才能够看得真切，由此唯一啊，从心智的成熟上当然是断除烦恼，那么从事物的认识上呢，就更具有智慧来抉择，生命里面生活当中种种的现象，所以这个出世间断了轮回，出了轮回，出到哪里呢？假如是出到哪里呢，还是个轮回，假如有所断呢，还是没有断得了，就是相对的一个取舍，那么这里呢是现前真实呈现之后顿然的超越，无轮回可得了，那现象 一切犹如空花吗？那这就寂免轮回了。寂免轮转呢，轮回是妄有的，出世间呢是无妄轮回，就妄没有了，轮回不生了，就好像这个幻化师在幻化下马牛羊，这个突然间他不起这个这个咒术啊，或者是这个某一个什么加行作用了，幻化的一切都消失了，因为根源就在他这里，根源没有了，现象也就没有了，那么这里并不是说断灭，说世间的生活就不要了，世间的事情不做了，不是这个样子，事情相应的运作都是有的，而在这个运作的种种过程当中啊，依智慧心照了，了然无碍，就是不妨碍一切现象，那么这个是所成轮回，起诸现象，若洞达无明，妄轮回兮，那么这个是一部分。接下来这个颂呢，两句，就是指轮回这个发起的层面由何发起呢？又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那么这个重诵肯定是结合前面，依于前面文殊菩萨请问佛答，来做这个嘞，这个复述，那么我们依诵来解一解呢，就是将相关的一些意义多做剖析，再一次强调，让前面有所不知的呢在这里知道，由这里所知的呢又能够回应到前面所知的，那么就更加清楚的了，那么这里就从相待这个轮回现起过程当中这个发起的层面，轮回是怎么形成的，这不是有的人也说嘛，这佛教是唯心主义，为什么是唯心主义呢？因为佛教里面讲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你看还不是唯心主义啊，所以从哲学的层面呢就把佛法把佛教所说的判入为唯心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不是呢？就是貌似如此，实质不如此，截取了半句话，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佛法里面呢是不能像哲学那样来判的，这个是法相唯识体系啊解说的一种方式，并不以这个心识为本体，不是心识本体论。如果是心识本体论呢，那就可以把法相唯识或者是把佛教佛法说成是唯心主义哲学，不是的，这佛法里面是无本体论，世间的哲学呢是有本体论，不管它是讲唯心也好，神造世界，或者是共同的念力群体意识造了这个世界，那么都是唯心论，还是说这个呢唯物论，这个什么一切都是依这个客体宇宙物质的这个演绎变化而有生命而有精神，所以这个精神只是物质的一个依附， 那么这个是唯物的这个本体论了，以物为本体论，不是物呢就是心呢，心为本体是唯心论嘛，物为本体呢就是这个唯物论嘛，佛法呢依基础的现象观呢是缘起论，不搞什么唯，是唯心唯物什么唯，就像讲上帝只有一个一样的，神只有一个真的一样的，它就是建立唯一的唯。从佛法来讲呢，尘尘刹刹宇宙无边呢，生命无边呢，就像大海一样的浩瀚，那么不管多大多小的世界，取大海一滴啊，而能知大海之味，就像古代诸子百家里面讲的一样，这个一个鼎里面啊，古代不是很多人吃饭的时候用那种鼎啊，来煮很多的东西在里面，拿勺子那尝一滴啊，这个尝一勺而知一鼎之味啊，这个鼎里面所煮的食物的味道就知道了，咸淡知道了，犯不着，都要去了解一下，犯不着，这个就知道了，所以浩瀚的无边的世界呢，游波法月又可以从一个小的地方了解，那么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呢，是从缘起来观察，观察哪一部分呢？观察友情的生死相续，这个现象，这个主导性的发动发起的是什么？发动发起的是友情的心理，由这个心理活动产生言语造成行为，带给未来的趋势，这个趋势就是生于一心的一种力量呢，然后在这个反应认知这种种一切的时候，即使相对而说了，身心世界有其相应的现象，但作为认识的角度、观察的角度来讲呢，不管多浩瀚的宇宙，多么多么的人，多么多么的这个事，都不离于现前单念，不离于现前一念，就你这一念心啊，前念灭，后念生，念念相续，犹如灯焰，所见所闻啊，见闻觉知啊，一切都从认识上展开来的，不从旁处，不从其他的地方展开来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呢，成轮回，发起轮回的根源，就从基础，从什么？就是众生的梦想，梦中之想，虚狂之想，就梦中的人呢，做梦，梦到天南地北，梦到哪个哪个地方，这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梦的种种的境界都不存在了，因为这个什么样，梦醒不生，现在是醒时的心，梦时的时候呢，有梦的这个内容景象，也有对于这个景象的反应，梦中出现恐怖的境界了，那么就是害怕了， 梦中捡到宝了，心里面满心欢喜，欢天喜地，跟醒过来捡到宝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反应就是如此啊。所以从梦中内容上来讲呢，现象界和认识界二者对立存在，枉然而现，确确实实如此。那么这个种种的现象，其发起都在哪里啊？都在梦心。这个梦心呢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啊。这西方心理学呢最开始还不研究那么多，后来慢慢才研究，从一般的生活层面，心理反应，然后到梦，那么还有一个就难研究的啦，什么研究啊？就是睡眠，从佛法里面讲，睡眠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更细微更深，但如果有他心通的肯定知道了，那么从这个本身来讲呢，心处于一种呢昏暗无力的状态，那就是睡眠，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么这个梦的话呢，就是介于清醒和这个呢什么都蒙昧不知二者之间，它有轻微的活动，没有清楚的意识，没有主控的力量。梦就是跟着这个梦中的镜像的走啊，如果这个时候还有知道是梦呢，那就是梦修了啊，依梦来修行了，观修了，不然的话都不算啊。那么这个梦相应的心理呢，它是一种半活动状态，所以有时候梦境当中会一些稀奇的镜像出现，那就跟身体啊反应啊，跟他的日常熏习啊，跟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些变化啦联系啊，都有参与那么醒过来的时候，这个即刻就停下来了，否则的话都还是做梦呢。所以这个醒是不可得，那么就是这个起迷颠倒的众生呢，就像做梦的人一样，梦的时候呢的的确确有，醒来的时候呢了不可得所以真正洞察真理啊，了本如幻呢，那就这个心里面呢不再走老路了，烦恼也就不再能够存留了。醒来的时候，梦中的种种境界欢喜的，你也不用欢喜；忧愁的，你也不用忧愁。悲伤的也不用悲伤，恐惧的也不用恐惧，无喜无忧，心的自在。这个就是醒的这个根本性的不同。所以前面长行呢说，于无声中呢望见生灭，故说轮转生死。无声说生嘛，这个梦里面呢有来有去啊，醒过来是无来无去啊，它是梦中所谓的来去。所以轮回的生死是颠倒的生死，跟梦中的来去是同类似的。梦醒了没有梦中的来去，觉悟了没有生死的流转。生是幻生， 生生无生，永生无生。所以我们见的、闻的、这个感觉到的、心里想的，在没有证入真实之前呢，都在痴心梦想，霸作梦中活计。所以要体见真实，依真实为光，不能够四方异处啊迷惑乱走，越走越远，离真理啊这个呢距离越来越大，要依这里所说的圆照清净呢，永断无明，我们种种相应视线视线的这些现象，都是幻化因缘不可得，所以成熟相应的因缘呢，就有相应的幻化，减损相应的因缘呢，就相应的因缘不幻化，只是如此而已，只此而已，那么这个就需要好好的思维，才能够明了，而不堕入庸俗的常见，或者是这个呢断绝的这个断灭见。有的一听说生死如梦，醒了梦就没有了，生死就没有了，现象就没有了，那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而是观生死无实，生死本来如是啊，本来是幻呢、你要离，你要断，在哪里断，在哪里离呢？就在细论上离，在无明上断，就梦醒了，那么沉沉叉叉的生活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啊，都是清净相应，不做梦中妄想了，醒过来了，所以这里是指轮回的所发起，那么轮回现象如空发，发起如昨梦，觉醒的人呢，就是现象妄有停下来，内心实质停下来，内心实质没有了，现象呢妄有呢也就不生了，龟毛偷脚从来都不存在嘛，怎么还会去追龟毛偷脚呢？那么这个所现呢，即现即空，即空即显，像心经里面讲的色不异空呢，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一切现象都是真理的显现，那么这个颂接下来就是讲呢断执正觉，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卷，觉遍十方界，记得成佛道，众幻灭无处，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那么这个就是妄境觉成，就是断了虚妄，证的觉悟，升起智慧。那么这个圆觉性是什么样呢？前面说了空花，说了痴梦 所生之心，而有空花之现。梦醒，痴心不厌，空花不起。那么再看这些现象的时候呢，再没有可著作，不会一直说停留。那是不是这个有所灭了，灭去了？没有灭，那么这个灭了也是一种颠倒，是本来无，是圆觉妙性，如来藏清净，犹如虚空，就像这个虚空一样的，虚空现象我们能够知道，取这个来做类比，来做了解，这个空中呢，种种的其他物质设法，这个以各种不同的形态生灭变化，但是再怎么多的生灭变化呢，虚空呢没有留碍，不会随之有少有缺，有增有减，不会，空中的种种物象，日月日光月光，云雾雨雪，都在这个空中显现过，那么天晴了，天阴了，天雪了，天雨了，不管多少的风霜雨雪之变化，虚空不动，虚空不碍，那么不管轮回种种有情众生，此世界彼世界，各种各样的现象生生灭灭，对于觉者的心来讲呢，犹如虚空不动，就是觉者于虚如虚空呢，平等不动卷，再幻生再幻灭，这层层叉叉的一切现象呢，历然无着，历然无碍，平等不动卷，那么由这个觉照清净，犹如虚空，那么智慧升起呀，心得无碍，身得无碍，此方无碍，彼方无碍，此世界无碍，彼世界无碍，尽尘刹世界无碍。因为一切世界一切现象呢，都是依众生颠倒戏论而有这个变化，而有这个嘞流转，那么实质上呢，一切世界呢，周遍历然，清净无余，平等平等，这一切世界都是这样，所以由这个洞察真实，就一清净，一切清净，觉遍十方了，即得成佛道，那么这样就是成佛道，成的圆觉圆满觉悟，无上菩提。众幻灭无处，成道亦无得。那么从相待的这个阐述语义上表述，就是觉悟啊，觉悟圣道啊， 犹如虚空呢，周遍清净呢，那么这个就是成了无上菩提，成了圆觉妙性，那么实质上来讲呢，这个无道可成，无众生可度，无佛道可成，因为说众生众生等等不可诸为实有，众多生死变化因缘所显，本自寂灭，这个前面也有讲到，这个非作故无啊，本性无故，不是要把它消灭了就没有了，而是不需要消灭，本来就是不存在，就像空中的花，根源于眼睛的毛病，眼睛的毛病好了，空中的花就没有了，并不需要你去把这个花铲除掉，然后呢这个空花呢才能够消失了，这个非作故无是本性无，那么这个众幻之灭呢，这是幻，何须灭呢，本不实嘛，所以随着无上菩提觉悟，这个幻灭不可得，就是灭无处，灭无可灭，只是相待依众生的细论边而做这个阐述，依清净真实所显呢，这个幻灭无处，正入真实，离细论尽，正正入的时候呢，显见清净，这个本来如是，所以成道绝了，绝了个什么呢？无可得，无可了，这个才是证入真实，就像这个空花生灭一样的，这个一虚空，虚空不动，那么是有没有一个虚空呢？是对空花之灭相待而说虚空，而实于空花上从本以来不生，何须灭？更何须灭而显示虚空呢？而得虚空呢？空本无花了，幻生幻灭了，所以灭无可灭，得无可得，本来如是，法尔如此。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一切众生皆具圆满的智慧德相，众生皆具，所以无可得，成道亦无得，只是无始以来细论不可再停留了，无始以来错乱了四方一处啊，现在呢直归保所，已经呢得入真实，安住本位，那于安住本位得入真实了，无可安无可得，本性圆满故， 这个本性圆满呢，就是指啊这个呢圆觉性，佛性，佛性圆满。那么这里文殊菩萨请问佛之所答了是直显，直显真理。那顿悟的人呢，大根的人呢，这个顿然而了，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不做第二语，直接显示。那如果说你要修八生法，自许为立根性，那就直入如来地呀。这个呢，像这个佛一样的，这个从因地修，就是与圆觉相应，智慧观道。入不二境界，了本无患，无可灭，无可得，直接就如是。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那么这个呢皆是真实义。从这个筹问如来本起因地的智慧观，然后进一步起说直妄的现象，梦心所发起的来源，以及妄境自身，就是虚妄境呢，智慧身呢，圆觉，这个呢证的清净，那么这个是什么？一圣意观来说发菩提心，菩萨于此中呢能发菩提心，就是能够直了从本以来的真实，修大圣直入而观，末世诸众生，末世诸众生，那么南发菩提心，菩萨于此中那个是于现前与会的大众，那么这些都是甚为的菩萨。文殊菩萨这样请问觉疑，佛如是说，那么这些都是能够相应的。还有就是对于末世诸众生，就是利益未来的，包括我们现在呀，那么这些这个末世诸众生呢，修此免邪见，这修此免邪见，免什么邪见呢？这个邪见，这个就是二边之见，断见、常见，众生不落断见呢，就落常见。这个没有学没有了的呢，一般意义上来讲都是停留在常见上，听说空听说无呢，这样学了之后呢就又容易起另外一重道想，落入断灭见，落入薄无见。那么对于这个佛性，如来藏相甚深之处啊，不能够如实了的时候，就产生 相似观，相似见，离轮回超轮回呢，就另外有所建立，证入真实呢，就以圆满正德为有所得。那么这些都是堕入相似观当中，堕入虚妄见里面，而在这个圆照清净呢，这个真如实相上来讲呢，这个几重开示了，揭示了，就把相似见、虚妄认识消除了、去除了。所以只要有这个根本性的认识，就不会旁落在错误的认识、错误的了解当中，然后盲修啊、苦练呢、虚费精神呢、终无所得，那么这个是至为重要的，所以最后就是丑这个文殊菩萨所问，说了这些道理，然后菩萨呢可以依此而发心，依此而去除相似的见解，好，就说到这些。